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讲尽天下事。今日我哋有两位主持人喺度同各位听众分享嚟紧嘅节目内容。我系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系宇轩，大家好。
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就系香港时事关心。点解叫香港时事关心呢？
最近咧香港发生咗好多事情，都同我哋每一位市民息息相关嘅，所以真系要时事每件事都关心一下。
系啦，仲要时事涉及嘅层面咧都好广泛嘅，有健康啦、卫生啦，又有养生啦，亦都有后生嘅小朋友啦，大致到去老人家啦，都有，亦都有涉及薪酬嘅，亦都有涉及工种噶。所以真系喺香港发生咗好多嘅事啊事件，全部都系同我哋息息相关。作为香港人或者已经系离开咗香港，但系个身份仲系香港人嘅你，都系好值得要去关心关注翻香港嘅现况，同埋而家发生紧嘅风吹草动噶。事不宜迟，我哋先分享第一件要时事关心嘅新闻先。
某个平台公布2025年薪酬调查报告，指出本港打工仔今年平均加薪只系得 2.2%， 呢个是按年下跌1%，已经连续第二年下调紧啦。在受访者当中咧，仅52%获得加薪，即系只有一半的人可以加薪，而加薪的比例按年跌5%，反映到企业在经济放缓下趋向保守。同时47%的打工仔对就业前景感到悲观，有一半的打工仔较去年上升了11%咁多嘅。
47%即是差不多一半的人口的打工仔觉得前景悲观，即是可能冇得翻工，或者是翻工嘅薪酬啊，或者是职位不保啊。咁其实真系件好大件事，一半嘅打工仔，香港700万嘅人口里边嘅打工仔有一半人感到悲观，究竟点解会咁呢？仲有啲咩事要分享下呢？
嗱，喺奖金方面咧，68% 嘅受访者咧，或发花红或者系商量咧，亦都较去年咧减少5%嘅，平均金额咧就系1.3个月，按年咧减少咧0.1个月咁多。即管如此啦，对花红感到满意嘅人嘅比例咧，仍然未升至31%，反映员工咧对奖金嘅期望咧系降低咗嘅。
咁我哋讲下加薪最多嘅行业又系咩行业呢？就是物业及地产，共加薪了 3.9%，其次是公共政府及社会服务，加薪了 3.2%。去年领先的数据分析及研究加薪幅度就跌了去 3.1%，按年减 4.1%。其他过往表现都不错的行业，譬如工程和资讯科技，在今年2025年都加幅是显著回落翻嘅。报告指47% 嘅港人，47%嘅港人对就业前景悲观，按年升咗11%。今年打工仔咧倾向稳手去现职嘅，即系仅24%嘅计划于未来3个月转工。48% 嘅人咧，就话啦，即使薪酬偏低，亦都会选择翻留任，因为主要担心咧，而家经济已经向下滑啦，走下坡，会令到工作嘅选择减少。所以咧，即使人工低，啲人都会拣翻稳定求事嘅，就系唔好丢失咗份工啊！如果唔系咧，工都冇，都唔知点生活啦。调查亦发现，74% 打工仔咧喺过去一年曾经担心失业噶，主要因为咩咧？包括香港经济放缓，占咗47%，全球经济不稳，占咗31%，行业唔景气啊，占咗26%， 其中 82% 拥有两年或以下的年资的新进员工呢就特别是担忧的，他们特别忧虑，对于就业竞争加剧呢都占了 31% 的，这个就成为了这些新进员工的主要压力来源。为了应对风险，有打工仔呢就计划积极找回一新的工作，这个呢就占了 35% 了，或者制定理财计划，这个都占了 32%。 有人呢就觉得应该减轻焦虑和压力的。
我们看完调查数字呢就真的感到不是那么乐观的，但呢我们都看到呢这个香港的结业潮呢我们之前都有报道过了，就是一直都不断地增加的。
是啊，这个都是在广泛的行业都见到了，由之前的奢侈品譬如说戏院啊等等啊卡拉 OK 啊这些啦，到现在很多的饮食业啊或者一些的零售店铺都开始出现结业潮，而且当中还是不凡有很多是已经是老年的店铺，即是有几十年的营业的历史的店铺他们都是结业离开了的。讲完第一件的事件，我们又讲第二个香港要时时关心的新闻先。第二则香港新闻就是社工注册处公布十个月里面有27名香港的社工被注销注册、哦。
其中呢三个呢还是属于永久注销的，即是说他的社工牌呢永远都不可以拿回的了。
咁即系话唔可以再做社工噶咯，要转行噶咯噃。
系啊，但系社工咧系一个专业嘅行业嚟嘅，真系要读咗好耐专业嘅训练先至可以到攞到呢个牌嘅。被注销真系可惜噶，
就好似医生、护士、中医一样，都系一个医心属于人嘅层面，同人嘅心理嘅治疗有关。这些注销了的话真的要找一个另外一个行业，完全不可以再在踏足的话，真的以前读过的东西就一下子洗底了。自从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在去年2024年修订并实施以来，香港社工注册局首次披露注销的数据。局方表示过去十个月里面有27名社工被注销了注册，当中三人属于永久注销，余下则为有期限的注销。该局并表示未有备存社工重新注册申请和被拒的相关统计。根据明报的报道，社工注册局在5月19日回复查询表示，自去年2024年7月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修订后呢，至到今个月16号已经有27名的社工被永远和有期限注销了。当中三个人被永远注销注册，当中两人涉及条例附表3所列罪行，一人涉及附表2的罪行。其余24名的社工呢则因为触犯了可判监禁并被认为足以损害社工专业声誉的罪行，所以他们的注册都被有期限地注销了，而且他们的期限都不多于5年。相比起来，社工注册局今年3月公布的数字，这些个案已经增加了2宗那么多了。根据大纪元网的报道，翻查资料，前区议员张锦鸿早前呢也都在社交平台分享，张锦鸿想重新申请他的注册社工，但是申请被拒绝了。社工的注册局呢就指出，张锦鸿区议员呢在十几年前有刑事定罪的记录有关，所以拒绝了他。嗱，有媒体呢就重新注册申请数字同埋遭拒的人数同埋拒绝原因去进行查询嘅，但是社工注册局都回复表示呢，他们并未有备存这些数字。睇翻啦，原来社工注册局咧喺2024年咧七月经过改组嘅，佢哋局内嘅成员人数咧由15人增加至27人，增加咗都几多噶，争3个人就1倍咯。咁当中增加咗嘅人包括啲乜嘢咧？包括8名经过选举产生嘅社工，包括17名由政府委任嘅成员，包括社会福利处处长同埋1名社工嘅公职人员。修例同时引入了即时除牌机制啊，即时吊销啊，即是
哇，即是如果有 有一件事情就即时注销，真系个权力非常之大。
冇错啦，并明定咧，若果社工嗰犯涉及国安或虐儿等严重罪行，可被永久注销注册。听到呢度，今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下一节翻嚟继续讲更多香港时事关心嘅题目俾大家分享听。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香港时事关心。第三个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香港时事关心的新闻是什么呢？
哇，这个其实大家都很害怕，听到都害怕的。
听到都害怕，即是鬼？
那又不是。咁咧，但系咧都好麻烦噶，因为鬼唔系成日个个都遇到嘛。但系咧呢度咧好多人都遇到，就香港咧喺2023年咧就已经发现有老鼠嘅问题啦，就已经有鼠患啦。
香港嘅鼠患，你讲紧嘅就系香港嘅鼠患喺今年度同埋上年度嘅情况系咪咧？
系啊，但系你见到老鼠咧，真系好惊噶。嗱，我哋去朋友嘅屋企咧，真系见到佢屋企有老鼠喎，系活生生嘅老鼠啊！你知老鼠咧，见到佢咧嗰条长长嘅尾巴啦，然后鼠嚟鼠去嘅时候咧，你真系见佢咧就好担心屋企有几污糟。佢嗰条尾巴喺度转下转下，佢经过嘅地方咧，你都好似哇好污糟啊！
好像要进行大消毒大扫除咁啊，因为咧都唔知道有几多菌啊、病毒啊、污糟物喺度啊。嗱，我哋就讲下今年嘅香港鼠患嘅问题。政府就加强防鼠患、防治鼠患。全港咧而家只剩低34个鼠患嘅黑点。香港政府近年致力于防治呢个鼠患，根据某网上嘅招聘平台报道，根据2023年嘅施政报告。政府计划在2024年底前将全港的主要鼠患的黑点数量减少60%，不知道是否达标呢？目标就是从97个减至到59个。食环署在去年年底前成功将黑点的数量减至到34个，其中更加有3个区域成功清零了，显示防治工作都是算有效的。
嗱，香港有鼠患啦，咁而家边啲区嘅鼠患系比较多嘅咧？
咁嚟紧就等我哋公布下香港鼠患嘅黑点嘅排名嘅第一位，最多嘅鼠患嘅点系边个咧？不如大家估下咧。
估下，我估系九龙区会比较多啲咧，系唔系咧？
就咁估咧，应该都系觉得食肆多啊、人流多啊、垃圾桶多嘅地方应该系最多嘅，因为老鼠都要搵餸食饭噶嘛。垃圾桶多同埋多呢啲街头嘅嘢啊、餐厅啊、后巷咧，应该都系多啲佢哋嘅踪迹嘅。
会唔会啲旧区啊、老区比较多啲咧？
我哋揭盅啦，第一位占咗全港嘅最多老鼠嘅鼠患黑点咧，就系有10个黑点嘅。油尖旺区啦，
哇！油尖旺，我仲以为系深水埗啊嗰啲添。
啊，深水埗都唔使怕噶，因为佢就系第二位啦，占咗最多嘅老鼠黑点，第二位就系有8个黑点，就系你头先讲噶深水埗、九龙城同埋荃湾啦。其实呢几个地区咧都系好多旧区、旧楼、唐楼，亦都有好多啲餐饮食肆咧，尤其是好多后巷。这些都是主要的鼠患的来源，和被他们滋生和养他们的养肥他们的地方来的。
那接着来第三名的又是哪些区域呢？
第三位就是有7个黑点，就是包括元朗区和观塘区了。
哦，哇，元朗呢就是有很多旧屋的，而观塘呢就 都有部分人口密集的地区。
是啊，没错啦，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少的。全港来讲呢，是占第三位多黑点的鼠患区域。至于第四位，就是有六个鼠患黑点的地方啦。当中包括的就是湾仔和黄大仙，真的估不到湾仔。
湾仔是香港的区域，但湾仔呢，因为它的旧楼那边都比较多的，有些旧的建筑物啦，可能也是这样，也都成为鼠患的患区了。
咁啊，系香港嘅湾仔咧，的确有一边系好蓬勃嘅商场啊、大楼啊，但系有一边咧，亦都有好多嗰啲旧街餐厅啊等等嘅，同埋嗰啲街市啊，咁呢啲咧都系好吸引老鼠嘅地方嚟噶。至于第五位嘅全港黑点最多嘅地方咧，就系有五个嘅，咁佢哋分别系边两个地方咧？
系咩地方呢？就是葵青同埋沙田啦，两个地方咧都有五个嘅鼠患嘅区域嘅。
跟住第六位占全港鼠患多的地方呢，就是有四个黑点，当中包括中西区、屯门和北区。最后一个占全港的第七位只有三个黑点的地区呢，就有好几个，还有哪几个呢？
分别呢就是东区、南区、西贡、离岛和大埔。这些区呢都比较干净的。
其实有老鼠的地方呢，除了人流多和垃圾食物多之外，就是那个地方够不够干净，会不会靠山面海，因为呢对着个山对着个海，老鼠都没什么食物。所以干净的地方都是最主要的杜绝鼠患的地方元素。
另一个因素呢，就是人口密度比较少呢，他们都会鼠患的产生的机会呢也都会少一点。
讲开鼠患，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的，就算是住楼，有时无啦啦都真的会有只老鼠在你家里面出现的。不如分享一下，如果你见到老鼠在家或者在街，你又会怎样处理呢？
在街呢就避之则吉，是不是即刻走开，不要去它走过的地方，我都不去啦。如果在家里真的就麻烦了。如果在家里就它经过的地方都要话嗰度有冇咬过，即系俾佢食过啊、咬过嘅嘢咧，全部都要掉晒啦，唔可以有喺度嘅。譬如诶，睇下仲有冇老鼠屎嘅痕迹、哦。老鼠屎嘅痕迹咧，佢经过咩地方咧，就睇下佢有冇喺嗰度匿埋。
系啦，我哋见咧最容易揾老鼠咧，就系睇下屋企里边有冇老鼠屎啦。就好似嗰啲壁虎啊，即系盐蛇咁，有盐蛇嘅地方咧，就会有盐蛇屎。所以有老鼠的地方都是有老鼠屎的，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揭露他们最重要的那个的证据了。所以见到老鼠屎，你就知道家原来真的有老鼠匿藏了，你就要找办法去捉它了。既然我说最快的捉它的方法呢，市面上呢就是老鼠笼和那些叫做老鼠胶。不过老鼠胶真的很不人道的，有没有见过或者用过呢？只要个老鼠走到上去呢就黐住咗。咁呢基本上呢就係、个皮肉呢都黐埋喺度㗎啦。所以呢一个活生生咁黐喺度又未死得呢，就真係比较唔人道嘅。
但你见到佢咁样喺度呢，其实都几驚㗎，黐住喺度。以前呢就会用老鼠笼嘅，唔知而家会唔会真係仲用老鼠笼嘅呢？
有很多的那些买五金铺的地方都有老鼠笼的，因为很多餐饮业都还是用老鼠笼的嘛。
其实有没有一个呢真的用猫去捉老鼠的呢？猫捉老鼠
这个直情是香港的常规啦，很多那些便利店甚至乎杂货铺或者自己一些小商店啊、买衣服啊、买杂物那些地方呢，很常见那个主人都会放只猫在那里养的。那其实猫又不是真的说一定捉老鼠，因为现在的猫真的太多东西吃了，它那么多的宠物量，其实它不需要靠老鼠来吃的，它只不过是玩一下老鼠，只不过就好像有一个门神在你家里门外，那你那些牛鬼蛇神就不会走过来咯。
那也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养猫呢都有时都挺困身的，你真的要对这个动物非常好好照顾了。虽然你现在不照顾老鼠，可能就要照顾只猫了。
讲到呢度，今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分享更多香港时事关心嘅要闻或者新闻俾大家听。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讲到今日的题目就是香港时事关心。第三节的分享的香港时事关心的新闻又是什么呢？
就是呢，本港无家者老龄化和多重成瘾问题的恶化，社协出政府引入先安居模式支援復康。本港的无家者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不单单出现老龄化的趋势，更普遍亦都受多重的成瘾、精神障碍和身体的疾病困扰。社区组织协会最新联合调查指出，逾47%的无家者同时拥有两种或以上的成瘾行为。加上现时政府资助宿舍的设施和服务未能回应实际的需要，他们促请当局引入先安居和及康复住房的模式，提供更稳定和有支援的住宿方案。社区组织协会日前发表一项关于无家者的现况的研究，显示本港无家者正出现了老年化的趋势。该会根据旗下有家宿舍入住的资料发现，在2018年到2021年期间的主要入住年龄层，那时为51岁至60岁，占 40%。而在2021年至2024年的年间，年龄层已经升至61岁至70岁，约占 37%。 调查亦都揭示无家者面对多重成瘾和精神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去年的5月至8月期间，社协和圣方济各大学进行问卷调查，访问101名的无家者，进行了20次的深度访谈。结果显示逾80%的无家者有吸烟成瘾的行为，过半数的人是赌博成瘾，超过30%人有酗酒和滥用药物。另外近50%呢，47% 的人呢同时有两种或以上成瘾的行为，其中有7% 呢有三种，有10% 呢更同时有四种成瘾的行为。
在精神健康方面，52%百分比的受访者患有抑郁症，16%百分比患有躁郁症，12% 百分比有创伤及压力相关的障碍。另外有 25.7% 百分比的无家者表示几乎每日都会感觉到孤独的。当中呢亦都有 18.8% 百分比的人几乎每日对未来都感到绝望。身体健康方面，超过90%受访者患有身体的疾病，包括有 63% 百分比的人是患有牙病牙患的， 35% 百分比就患有关节及骨络的问题，其中超过 56%， 超过一半呢是属于患有慢性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表示，目前政府资助宿舍存在多项的限制，同位缺乏间隔，凌晨十二点门禁不利晚间的工人入住，以及60%宿舍只提供半年住宿的期限。他指出，这些制度 存在障碍令到有精神健康同成瘾问题的无家者很难获得持续的支援的。所以吴卫东表示，他建议政府参考海外的经验，引入这个先安居 Housing First 和康复的住房概念，提供不需要先戒毒或者治疗就能够去入住稳定的居所，并配套精神的健康、药物滥用和慢性病的基层医疗服务，去支援无家者逐步地去康复和重返回去社会当中。他还建议同时呼吁延长住宿的期限至到不少于两年，打破无家者反复地需要去流浪和短期安置这个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有关关注团体叫做同路社，他呢就移于长沙湾中产屋苑附近呢去开设无家者的住宿宿舍。不过这件事就引起部分的居民的反对，但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呢就认为，任何的提供的服务的团体呢应当去咨询当地居民的意见先，但强调目前无家者的住宿资源呢都是属于严重不足的，期望香港社会更能够以接纳的态度去包容和面对这些无家者，令到未来宿舍的网络呢可以得到扩展，从而就可以支援更多香港有需要的人士啦。讲完第一件香港时事关心无家者老龄化问题之后，我们又转去看香港的"劏房"问题。有调查报告指，逾八成香港的劏房儿童营养不足，呼吁提供实际的需求营养作为指导的。
世界书名会和社区营养师协会呢发表最新的调查，指超过八成六的受访劏房低收入的家庭，奶类摄取量不符合卫生署两到五岁及六到十一岁的健康饮食金字塔的建议，仅仅一成四达标。有注册营养师推算，本港每十名基层的劏房家庭儿童约有七至八名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足的问题。该机构在去年六月至今年一月期间透过电话访问了589名育有2至11岁仔女居住在劏房的低收入家庭的家长，并由注册营养师和部分家长进行深入的交谈，了解他们的子女的饮食模式和营养摄取的状况，以及他们遇到的困难。该调查亦都观察到，部分的学童呢受同伴的影响，家长呢亦都没有时间照顾饮食的习惯的种种因素，养成了呢垃圾食物呢代替正餐的习惯。不少在两到五岁的小朋友呢每个星期呢至少食用两次的垃圾食物，或者已经形成了以垃圾食物为正餐的习惯了。这个习惯呢甚至延续到六至十一岁的小朋友那里，影响儿童的成长发育的。负责调查的香港社区营养师协会主席梁荣恩指出，虽然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的饮食指引，但是对家长来说呢这些指引呢不容易理解和实践的。尤其是基层劏房家庭，因为受居住环境、经济状况和家长工作的时间等等不稳定的因素影响，所以他们比较难去实践制定的饮食的指引。梁荣恩主席就建议政府强化中小学的营养教育的工作，帮助基层劏房家庭获取更多相关的资讯，并提供更适合他们实质需求的营养指导的服务。
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最后一节香港时事关心还有什么的新闻要闻。多谢大家收听。
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香港事事关心。接下来下一个需要我们作为香港人或者海外的香港人或者华人的你事事关心香港的新闻是什么呢？近期有调查发现，指香港八成半的人他们的童年时期曾经被虐待过或者目睹过家庭暴力。哦，这个数字都不少。根据大纪元报道，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在明年1月20日生效，即是2026年。一直关注家庭暴力议题的社福组织机构和孩之家在5月18日发布最新的调查显示，八成半受访者在童年的时期就曾经遭遇至少一次精神及身体虐待、性虐待、生理情感忽视或目睹家庭暴力等的情况。许多的家长都不清楚怎样才算触犯条例的，更有家长未意识到使用物件砸打孩子、推撞等都是均被认为肢体暴力行为的一种形式。所以该机构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去打破跨代暴力的一个循环。该机构在2023年4月至到今年2025年4月期间，成功地收集了3092份网上的问卷，作答者都是为18岁以上的成年人。问卷涵盖了10个跨代暴力同童年逆境的经验，亦称为 ACES， 就是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的类别，当中包括精神虐待、身体虐待、性虐待、生理忽视、情感忽视、目睹家庭暴力、家庭功能失调等。结果显示，有八成半受访者表示至少经历过一种的 ACES， 亦都有44%的受访者更经历过4种或以上的 ACES。 有65%的受访者就曾经被精神虐待，例如在童年的时间曾经受过父亲、母亲或者家中的大人的咒骂、羞辱、轻蔑的言语或者贬低。其中有 53% 曾经被身体虐待过，亦即是童年时曾被父亲、母亲或家中的大人推撞、抓、爪、掌掴、拳打、脚踢，甚至用物件打身体以致身体受伤。还有 52% 的受访者曾经被情感忽视，表示在童年的时期感到家人没有人爱自己，或者认为自己都不重要、没有价值，家庭的成员关系显得疏离、缺乏关心。还有 43% 的受访者曾经目睹过家庭暴力，他们在童年的时候都目睹到父亲、母亲或者家中的大人之间有暴力的冲突。而有 11% 就更曾遭受过性暴力或者伤害，即被以不愿意、不喜欢的方式被触碰身体或者被要求参与性相关的行为。有研究的团队更分析说，调查显示很高的比例的成年人其实他们在童年的时期都曾经经历过不同的形式或者程度的身体或精神的虐待。这些和学术文献主张父母是应该是管教儿女的时候，可能不自觉地重复这些模式的观点是相呼应的，显示跨代暴力的循环一直都广泛地存在在香港。此外，童年时期家庭的情感忽视的普遍性，这个会进一步加剧了情感支柱缺失在代际间的延续，对儿童的心理健康都可能产生很长期的负面影响的。该机构和孩之家跨部彩虹计划的主任陈佩恩就称了，他说坊间其实家长教育普遍着重管教技巧和照顾儿童的生理需要，他们忽略了父母成长期间的心理伤害，容易影响了父母的管教方法而产生这些跨代暴力。 有个注册的社工 H 先生呢就忆述，他小个被父母用言语和肢体暴力的方式对待过，而之后母亲呢就在他七岁的时候突然间过身。他搬到他的祖父母家，由于没有人去倾诉啊，没有对象，他的情绪所有嘢都需要他自己一个独自去承受的，所以他就都用这个反叛捣蛋的方式发泄这些情绪。直到他中四的时候，他的父亲都离世了，他现在愿意同同样经历的童年家庭创收的人在一起去经历，成为他们的同行者。所以这个社工就盼望可以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去帮助每一位服务的使用者了。其实防止儿童虐待不单止是需要推广正向的教育方法的，更加关键的就是父母自身的心理成长。当父母可以接纳和理解自己的童年需要的时候，他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接纳和去理解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孩子，从而才能够建立充满支持也都和充满关爱的亲子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陷入了他这个精神的压力和精神的内耗的循环里面。和孩之家这个社福机构呢建议加强公众的教育，提高家长对自身童年逆境经验和他影响的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家长理解非暴力管教的重要性，为经历的童年逆境经验的成年人可以提供心理的支持，也都可以协助疗愈童年的创伤，避免再将这些暴力的行为传给下一代。接着下来最后一单的香港时事关心新闻，就是营养学会调查发现，香港人仅只有 36% 的人每日吃到一至两次的水果。根据明报的报道，近年坊间热议的不同流行的饮食法，香港营养学会联同理工大学和都会大学所做的问卷调查就显示，近四成的受访者在尝试流行的饮食方法，其中超过一半 51% 的受访者选择间歇性的断食，43% 选择低碳的饮食法。调查亦发现仅 36% 受访者每日会进食一至两次生果，36% 里面的72%呢每次就会进食一至两份水果，这些都是少过世界卫生组织和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建议的份量。学会指出，最多受访者获取饮食健康的资讯的来源呢都是社交媒体，但学会就发现约40%的网上营养资讯呢都有误导的成分。他们调查了今年三月至五月，成功收回了900份问卷，结果显示76% 受访者采用的饮食法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有体重的管理的需要，56% 是他们为了想改善健康，当中只有 25% 是预防疾病。香港营养学会内务主任罗家熙就分析，香港人普遍注重健康饮食，同时亦都愿意通过执行不同的饮食法来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调查显示，少于 5% 受访者呢每日会进食三次或以上的蔬菜，哇，真的很少，而只有 14% 每次进食两份蔬菜以上的，所以整体食蔬菜的香港人的摄取量都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有 28% 受访者就会少吃一餐或者在餐里面不摄取碳水化合物，有 53% 受访者一个礼拜会进食三次的鱼类，当中有51%即是一半就会每个礼拜都至少吃一次加工肉类。调查资料显示，防护中心建议的每日应该最少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呢是很多香港人都是未达标的。看回香港人呢都以为自己的饮食呢比较健康，或者呢饮食的文化和知识比较广，但是看出来的报告显示很多都未达标。其实吃水果对人真是很重要的，水果和蔬菜里面都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而很多呢都是我们每日需要到的，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吃多些蔬果去改善自身的健康，这样才是最重要养生养生的方法。身体健康真的要从饮食开始的，病从口入，吃错东西真的直接就危害了自己的身体，赔上了性命。今天的节目《香港时事关心》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带俾无论系海内同海外嘅港人华人睇到香港更多嘅迫切嘅事件啦，亦都带俾大家关心翻香港呢个地方。好啦，今日嘅时间就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拜拜。